我要问清楚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次的原则。如果今天主把他的旨意
我的 Rhema 给了我们，你不可能只听见一次。如果一听见第一次你就立刻就相信了，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不认识自己。你看见虽然有了 Rhema， 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主观的看法。这几个博士他因为是跟着心来走的，你看见他看见了东方的旨意，所以他们来找主耶，这个来找主耶这个方向清楚，他们知道。可是呢因为什么结果，主耶是生在伯利恒，他们却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你看见说我们自己的感觉常常打岔了神的旨意，我们的意志常常和神的意志相左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说，对自彼得说，你是绊我脚的。所以就是你看你主耶稣有一个旨意，彼得有另外一个旨意，结果呢是彼得的意志就好像个绊脚石一样把我们的主绊倒了，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得到伸张。今天毫无疑问的那个心要把他们带到伯利恒，不是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，但是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是耶路撒冷，我们所能看的是热闹的，我们所能看见的根据我们的常识一定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神的引导，什么时候神的话再加上掺杂上我们的感觉，你看你就把我们从伯利恒带到哪里，带到耶路撒冷去。我们常常做这件事，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一离开那个大环境，你一离开那个错误的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在东方所看见的忽然在他们前头显，现在又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我们才终于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要明白神的旨意。 Rhema 你怎么确定是神给的呢？你发现他不会只给一次字，如果是主的旨意，你看见他一定有印证，他不会只说一次。特别在重大的事情上，钉子你看见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发现说他不只是一次，一次也许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另外一次也许就是借着祷告的时候，借着一个弟兄的祷告，也许借着一个姊妹，也许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需要身体。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再说一遍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里面就会清楚了。那我所说的两遍不是只说真的是两遍说，意思就是好几次，意思就是说两遍的原则就是主重复的在各方面给我们有清楚的印象。那么当你多清楚多跟随主，而且不依靠自己的感觉，让十字架把我们自己的感觉那么除去，我们自己的感觉把我们自己的感觉放下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意志是绊主的脚的。我们如果这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二句 Rhema 又来了。第一个 Rhema， 第二个 Rhema 是印证第一个 Rhema 的，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分应证。所以我在说平常的时候，严格说来，你如果有重大的事情的时候，比方说有关于你的事业，关于你的婚姻，或者关于移民，那这些都是很重大很重大的事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一定是神的旨意叫你这样做呢？叫你进到这个婚姻里面，进到这个事业里面，你怎么知道有这个选择呢？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你需要从主那里得到话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常常是两次的原则。那我所说的 Rhema 弟兄姊妹并不是指说你整天就守在圣经旁边就等着他，不行。有的人就等在圣经旁边，他因为他已经里面有了很多的感觉，他就把他自己感觉放进去。所以我刚才说过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因为你已经有了倾向，你以为说这个以犹太人的王一定是降生在耶路撒冷，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你看见所有往那个方向的话你都听见，所有不是那个方向的话你都听不见，不是圣灵没有说，你知道吗？约翰那个约伯啊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，约伯那个灾难临到他，神老早给他警告，他没有听见。神说我一次两次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约伯，他自己以为属灵，约伯自己已经成熟了，根本就没有听见。如果约伯听见了，可能一些难处就不临到他了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，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见，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基督应当降生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叫我们跌破眼镜，在所有诸城里面最小的一个是伯利恒，结果耶稣降生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时候从我们里面，从我们的感觉出来，我们向着神的旨意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背向着耶路撒冷，面向着伯利恒，你看见那个心又出现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也许主借着一位弟兄，这就是身体的感觉。也许你再在另外再读圣经的时候，又给你这样一句，或者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不是如此，环境也是神说话的凭据。所以你看，你说这些话，这些就叫我们能够清楚。那么两次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说 Rhema 不只是一次， Rhema 如果是神的旨意，它是多次，那这许多次是彼此解释的，然后呢你就能明白，就能肯定，就好像我做个 log 这些，你要明白真理，就这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亚拉这你再要七章十四节，然后呢在马太福音又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好，现在你清楚了，你很肯定 Rhema 也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紧张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如果真的寻求神的旨意，你看见神说话的时候，神如果对我们说话，他不会只说一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等候在主的脚面，特别在重大的事情的面前，我觉得最保险最保险的，一面你需要圣经的真理，需要 Love 所给我们看大的方向，比方说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同福音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遇见了一个不信人，你已经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，现在呢你要说服自己，你告诉自己说，哎呀不要紧，我可以给他传福音。那么从前那个就是这样，那个这个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姊妹就跑去告诉司不真，那么他告诉司不真他碰见一个不信的朋友，那么然后呢他讲完了以后，他就知道司不真要怎么说，那么他说，其实我知道圣经的教训，信的和不信是不能同不一而了，不过我想啊，主叫我遇见他总是给表示主给我一个机会，叫他能够相信耶稣，那如果他不碰到我，他永远不会认识福音，所以现在我们做朋友呢，他就能够听见福音。你知道那是司不真怎么说，司不真这样好了，我们做个表演好不好，结果呢他就让那个女的就站在那个椅子上，然后呢他说，那我站在下面，他站在下面，他的那个女的站在椅子上，他说你心里把我拉上去，那个女的怎么拉就拉不上去，然后呢司不真说，你看我稍微把你心心拉就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那个他呢，你所以这个上去很难的，下来很容易的，今天呢他今天呢你要拉他上天堂是个很难，他要让你往那个方向很容易的，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许许多多人很有雄心，我从前看见，我的确看见从前个很有，到现在还是个那个是青年才俊，现在还是国家重用的一个人，他非常非常爱主，但是呢他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好了，他明明他明明知道这不是主的旨意，但是呢后来他什么也听不见，后来最后他们终于结婚了，你看他能够结婚，能够结婚就证明说他里面清楚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有没有基础说违反神旨意是不可能，所以起码他觉得神对他说话，现在我可以和他走到地坛那一段，但是等到真的成结了婚以后，那个姊妹怎么样就是不要他结婚，两个吵啊吵，吵了半天呢，那么他这个弟兄他知道说现在主的缘故，为了主的缘故要被打被骂不还口，而且呢一定要转过另外一个脸，要走第二里路，那许多是气到这个地步，他捏他自己都捏出血来啊，有什么用，你看一下他在公开场合里面，那就带着那个学生，他实在是个学生的导师的，你看不出来，你现在就看他在那喊口号呼口号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，你觉得他是很有血性的男孩子是很好，但是你没有想到在这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他后来实在是很痛苦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明白神的旨意，如果神的话是信的和不信的不能重复一额，很简单，好像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把手放在火里，放在火里一定会烧起来，你说我不相信，我不信这些，我就要放在火里，结果果然烧起来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是给 给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很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不是。所以这是圣经大原则，我想是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至于你一个人信的主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姊妹或者怎么的那个弟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需要主给你瑞玛。那不是主给你瑞玛，你要照着圣灵的引导，那么不要忘记他不会是你自己。那么你就发现这个瑞玛不一定从你来的，从读圣经来的。这个许多时候就是你和弟兄们交通的时候，这就是身体的原则嘛。你和他一同祷告的时候，你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清楚了。你觉得可能这个不是主为你预备的，所以弟兄们，这个是清楚不清，这里就会明白了。那不止如此，神也在环境上，所以你看见神也是兴起的环境，那个环境你就明白了，那个环境。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个环境呢？圣灵很自然的借助他已经说过的话，再把一个印象印在你里面。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这个环境是不许可的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它不是神的旨意。那如果这些环境也是配合的，然后你看见说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也经过身体的交通，经过祷告，也读圣经，也得着主自己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，因着你这样的神，你这样谨慎的在主面前，那么让主十字架在你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把自己完全的放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心完全向着旨意的时候，你要是记得，那神的话又来了，你看见那个瑞玛又来，是两次的原则。这个时候你看，当你糊涂的时候，但是糊涂因为你走错了嘛，你那个时候你里面觉得这个地方不对了嘛，但是等一等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向着神的旨意敞开了，就像那个几个博士一样，那你看见神的话又来了，或者借着弟兄的祷告，或者借着弟兄姊妹的一句，或者讲台上的一句话，或者借着一个环境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几方面你就能肯定说这到底是不是神的，是我的感觉呢，是我的错觉呢，还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清楚神的旨意，我们才能明白瑞玛在我们身上开始透亮。那么只有这样，我们学功课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着准确的话，也能得着主心间的话。那不止你个人知道什么收入，那么将来呢，也许主用你来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。你帮助他们，不是做他们的先知，不是用人的教导来帮助他们，反而你更能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叫每一个人都能从主那里有话才可以。所以我在做弟兄姊妹，在黑暗时期，教会黑暗时期，只有神父圣品阶级的人可以读圣经，其他人不能。因为无知的缘故，我们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经，所以才有买赎罪券的事，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那是教会黑暗时代的时候。那不止如此，不只是不能够明白圣经，而且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怎么受引导的。今天如果你要受引导的话，你还是要找神父去，你还是要找圣品阶级的人来替你解决。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本圣经是公开的，圣灵今天也是公开的，圣经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圣灵也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 Logos， 都能把神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，好让我们有蒙怜悯的机会，有蒙怜悯的条件。那现在呢，圣灵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就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是 Rhema 的话，就像博士所看见的心一样，不只是一次，它是两次。为什么是两次？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把我们的感觉掺杂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博士他应该一直到伯利恒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以为说，根据他的常识，根据他的感觉，以为说这个犹太的王应该降生在皇宫，应该降生在京城，那么一定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他们背向耶路撒冷，那么我们刚才很清楚的， 天上那个星又出现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就是瑞玛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，特别从马太福音里面啊，我想现在我们终于把几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则找到了，那就是两次圣经原则。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二次神的话重复两次，为什么有二十二个结局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提醒我们要明白神话语的秘诀是两次的原则，有 Logos 有 Rhema， 有过去说的话第一遍的话，有今天圣灵说第二遍的话，这就是 Logos 的 Rhema。 那现在要明白 Logos， 要明白真理，那个秘诀是经上又记的说，在光中得以见光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要怎么确定这个 Rhema 是完全听于主的，不是我自我催眠的结果，不是把我感觉放进去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也是两次的原则。你看见圣灵对我们说的话不是一次两次，也许是读圣经的是两次，也许是借着别的弟兄姊妹，也许借着环境。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不可能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好，我想到了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最重要的钥匙告诉弟兄们，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开始讲一些具体的实行的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。但是这几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我们到现在已经讲过读圣经的人，那么也讲到神话语的性质，那么这两次的原则，一面是性质，另一面也是给我们知道，也给我们看见那个这个明白神话语的准则在什么地方啊，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两次的原则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晚上你又赏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机会，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温习你的话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把我们放在黑暗里面，你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能进到你话语的丰富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你的话语，就是你的圣经已经放在我们的手中。我们也求圣灵今天吹气在上面，主啊，但愿能够把那个活的话，你带着能力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求你把两次的原则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，叫我们能够不走冤枉的道路，叫我们能够蒙你的保守，叫我们能够在这混乱的时候不跟随异教的风、教训的风吹来吹去，让我们做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